但以理书第二十六号，尼布甲尼撒的七七，伊弗皆是异教教皇主义与美国的预言之锦。
第四章中，尼布甲尼撒的象征令人惊叹，他的七七预表了异教主义长线的以及教皇制度使荒凉的罪过践踏圣所与军旅的那些时期。
那时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对那位说话的圣者说，这关于长线的繁祭与使荒凉的过犯，以致圣所与军旅都被交付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呢？但以理书八四三。
第十三节中提到的圣所和军兵被践踏，代表上帝两次愤怒中的最后一次七七，而尼布甲尼撒的七七则代表上帝两次愤怒中的第一次七七，但在预言中两者都被表示为同一条线。
我必在耶路撒冷上拉出撒玛利亚的准绳，又垂下亚哈家的牵垂线，我必像人擦盘子那样擦拭耶路撒冷，擦了又擦，然后把它倒扣过来。列王记下二十一十三。
但以理
书第八章第十三节是在论及上帝愤怒的第二条线，即自公元前六七七七年开始加在南国犹大身上的那一条。尼布甲尼撒的七个时期代表上帝愤怒的第一条线，即自公元前七二三年开始加在北国以色列身上的那一条。尼布甲尼撒的七个时期代表一千二百六十年异教践踏圣所与军旅，随后又有一千二百六十年教皇制度践踏圣所与军旅。
教皇主义不过是披着基督教名义的异教，可以说是受洗的异教，在天主教中没有任何体现基督或基督教的东西。世界在黑暗时代的历史中学到了这一事实，但自从一七九八年起，世人便将其遗忘。教廷与异教有着同样的心，它的宗教及其礼仪与异教的完全相同。尼布甲尼撒七七的审判就是把兽心给了他，他所被赐的那兽心正是代表异教宗教的心，无论是赤裸裸的异教还是披着天主教外衣的异教。怀特姐妹指出，启示录十二章中的龙是撒旦，但在次要意义上它是异教的罗马，
因此龙在主要意义上代表撒旦，在次要意义上它则象征异教罗马。善恶之争第四百三十九页。
尼布甲尼撒在七个时期里所代表的那只兽，先是那条龙的兽，历时一千二百六十天，随后又成为天主教的兽，再历时一千二百六十天。到了那些日子的末了，尼布甲尼撒是美国的象征，而美国最终就是那假先知。就预言而言，尼布甲尼撒代表了龙、兽和假先知这三重权势，构成了属灵的巴比伦，并把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尼布甲尼撒代表的是字面的巴比伦，因此它也被用来象征构成末世属灵巴比伦的那三种权势。
为了认清我们刚刚识别出来的象征意义，首先要把尼布甲尼撒定位在1798年，即在七七结束，他的国位得以恢复之时。我们将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中确立这一路标，然后再开始以更系统的方式研读本章。
在1798年的末时，但以理书被开启，从而实现了它的目的，呈现不断加增的亮光，以考验、洁净并使敬拜者分成两类。但以理书的开启标志着基于当时所启示真理的三步考验过程的开始。
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唯独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书十二九十。
由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组成的那卷书被揭开封印的预言性目的，是要考验在这书卷被揭开封印的历史时期仍然活着的那一代人。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中指出了三个时间预言，第一是一千二百六十年，期间圣民的权力要被分散。
至于你，但以理啊，要把这些话封住，把这书封好，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往来奔走，知识也必增长。我但以理观看，见又有两个人站着，一个在河这边的岸上，另一个在河那边的岸上。其中一位对那穿着细麻衣立于河水之上的人说，这些骑士之中还有多久？ 我听见那穿着细麻衣立于河水之上的人举起右手和左手向天，指着那永活者起誓说，要经过一段时期、两段时期、半段时期，当他完成打散圣民的力量时，这一切事就必成就。但以理书十二章七
第十二章中的另外两个预言时期是1290日和1335日。
我听见了却不明白，
于是我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将如何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吧，因为这些话已经隐藏并封印直到末时，许多人必被炼净洁白并受试炼，但恶人仍要行恶，且没有一个恶人能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线的祭，设立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的时候起，必有1290日，等候并来到1335日的人有福了。但以理书十二八顶十二。
在这些经文中，末时被提到两次，并被界定为但以理书中的话语将被解封之时。与末时将被解封的话语是三个预言性的时期，1260、一载、二载、半载、1290以及1335。三个时期中有两个被定义为天，其中两个在1798年结束，第三个在1843年最末尾结束。之所以说是在1843年最末尾，是因为经文说等候并达到的人是有福的。
Cometh 意思的意思是触及，因此等候并且触及1844年第一天的人是有福的。十个童女比喻中的单言时期始于米勒派历史上的第一次失望，那次失望就在1843年的最后一天到来，而1843年的最后一天又触及1844年的第一天，等候的福分始于单言时期在第一次失望时的开始。
这些经文中还有许多内容有待讨论，但我们此处所考虑的要点是但以理的先知性的角色。但以理书的目的在这段经文中由但以理所代表，是在这书被解封之时引出一个分三阶段的考验过程。有人对但以理说，你只管去吧，直到末时，那时这书要被解封。本章的结尾强调了当末时来到时会发生什么，
但你要去直到结局，
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了的日子你必起来得你所分的份。但以理书十二十三。
但以理书将在但以理预言的日子结束时处在他应有的位置上。
当上帝托付某人一项特殊的工作时，他应当像但以理那样站在他应守的本分和位置上，预备好回应上帝的呼召，预备好成就他的旨意。手稿发布第六卷第108页。
在1798年的末期，但以理站在他所当得的份上，这在第十三节表述为在日子的末了。尼布甲尼撒被逐七个时候的结束指向1798年，因为它是在日子的末了结束的。
在那些日子的末了，我尼布甲尼撒举目向天，我的理智归回到我身上，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并尊崇那活到永远的，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他的国度存到万代，地上一切的居民在他面前都算为无有，他在天上的万军中并在地上的居民中照自己的旨意而行，无人能拦阻他的手或对他说你做什么呢。同时我的理智归回到我身上，为我国的荣耀、我的尊荣与光辉也归回到我身上，我的谋士和大臣来求见我，我又在国位上得以坚立，又加给我更大的威严。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并荣耀天上的王，因为他一切所做的都是真实，他所行的都是公平，凡行在骄傲中的他能使他们降卑。但以理书四三十四告三十七。
日子的末了这一表达指的是1798年的末时，那时尼布甲尼撒在位稳固，那已不再是异教主义与教皇主义诛兽的历史阶段。就在那时，尼布甲尼撒代表一个完全悔改的人，如此他也代表圣经预言中的地上之兽，该兽于1798年开始掌权，起初像羔羊，然而注定最终要说话像龙。他所代表的正是那应验以赛亚书23章将统治象征性的70年的地上之兽，正如他的王国在字面上曾统治70年，这个象征是滴水不漏的。
尼布甲尼撒代表着一个预言性的纽带，将启示录第十二章与第十三章中所描绘的三种权势连接起来。那里他们被称为龙、海兽和地兽。在启示录第十六章中，他们被指认为把世界带向哈米吉多顿的三种权势。尼布甲尼撒的七七把那三只兽联系在一起，因为历史上的巴比伦预表属灵的巴比伦，并且但以理书中的同一条预言线索在启示录中得以承接，因为这两卷书彼此成全。
尼布甲尼撒把1798年视为连接龙兽与假先知之间的预言性纽带。就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和米勒派的历史而言，1798年是末时。威廉·米勒受引导，把他全部的预言体系建立在他对异教之龙与天主教之兽的认定之上，但他并未把美国看作那从地中上来的兽和假先知。他能看见1798年末时之前的历史，但之后的未来仍未展开。到1989年的末时，这三种势力便都会被识别出来。
1798年对龙和兽的预言性辨认之开启，由第七、第八和第九章中的乌来河所代表。1989年对龙、兽和假先知的预言性辨认之开启，由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章中的西底结合所代表。尼布甲尼撒代表于1798年来到的第一位天使的运动，他预表伯沙撒，而伯沙撒代表于1989年来到的第三位天使的运动。因此，第四章中尼布甲尼撒的第二个梦代表第一位天使的信息。
尼布甲尼撒的七七在1798年的末时结束，并伴随着降临审判的警告信息到来。到日子满了的时候，他已悔改归正，因此代表那时仍如羔羊的地兽的共和主义之觉。他同时也代表地兽的菲拉铁菲时期的新教之觉。
作为巴比伦的第一位王，他预表了巴比伦的末代王伯沙撒。凝露的审判预表了他的审判，而他的审判又预表了伯沙撒的审判。他的审判代表了1844年10月22日查案审判的开启。
尼布甲尼撒王，治住在全地的各民、各国、各方言的人，愿你们平安多多加增。我以为已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等伟大，他的奇事何等有能。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我尼布甲尼撒在家中安逸，在宫中昌盛。我做了一个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和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但以理书四一到五。
这梦使尼布甲尼撒惧怕，并且这梦的象征意义代表第一位天使所传的永远的福音，吩咐人要敬畏神。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启示录14:6-7。
永远的福音是一则分三部的信息。第一部，如第一位天使所代表的，是要敬畏上帝。第二步是将荣耀归给他，第三步则以他审判的时候为代表，荣耀代表品格。而在凝露叛逆的故事中，第二个 go to 就是对那座城和塔之品格进行查考之处，那是一场调查性的审判。政教合一就是兽的像，而凝露的第二步是在显明兽的像，但永远的福音的第二步则使上帝的品格得荣耀，而不是凝露的。
尼布甲尼撒的恐惧是第一次考验的象征，正如但以理选择不吃巴比伦的饮食，因为他敬畏上帝。第一位天使在1798年在历史上出现，随后在1840年8月11日得到加强。尼布甲尼撒的梦把第一条信息的到来定位在1798年的末时。
我做了一个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绪和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因此我下令把巴比伦所有的哲士招到我面前，要他们把这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术士、占星家、加勒底人和卜者都进来，我当着他们讲了这梦，他们却不能把其讲解告诉我。最后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照着我神的名被称为伯提沙撒，
它里面有圣洁诸神的灵。我在他面前述说这梦，说：伯提沙撒啊，术士长啊，因为我知道圣洁诸神的灵在你里面，任何奥秘都不能难倒你，求你把我所见梦中的意象和其讲解告诉我。但以理书四五故九。
1798年末时，第一条信息的到来，由尼布甲尼撒的恐惧所象征，标志着但以理书要被解封的时刻。
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并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恶人没有一个能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书十二四九十。
当但以理书在末时被解封时，人们被呼召前来查考知识的增长，而这呼召最终产生了两类敬拜者，一类不能明白，另一类能明白。巴比伦的智者被称为术士、占星家、加勒底人和占卜者，不能明白，但但以理能明白。巴比伦的智者不能明白，因此代表恶人，但以理代表智慧人。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解但以理书第四章。
那些对上帝的工作不忠的人是缺乏原则的，他们的动机并不足以使他们在任何境况下都选择正道。上帝的仆人应当时时觉察自己在他们雇主的眼目之下。那位监察伯沙撒亵渎筵席的主，今日也在我们一切机构之中，在商人的账房里，在私人作坊里，那只不见血肉的手的确同样在记录你们的疏忽，正如他记录了那亵渎之王可怕的审判一样。伯沙撒的定罪是用火一般的字写下的，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若你们未能履行上帝所赋予你们的本分，你们所受的定罪也将是一样的。致青年人的信息二二九。